好，我们唱诗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是要预备聆听正道。今天上帝的仆人娄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高降卑升，我们一同再把我们刚才情经文所读过的经文来再读一遍。我们先翻开马太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一同来读九到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开声来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继续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到二十八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继续翻开第二十三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继续开声来读这一段经文。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位，对棚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读经就到这边，我们请娄牧师为我们正道。
大家早安。 我们把我们读的经文呢读了两遍了，其实所引用的经文是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这普世不会改变的真理，颠扑不破啊！我们所读的这几处的经文之外啊，圣经里面还有没有？还有啊，雅各书我们刚刚读的，还有彼得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也有啊。其实我们把这整个的道理跟我们自己从小长大所受的教诲，或者是我们自己从书里面、从课堂上、从人生的经验当中所累积起来的，我相信我们也能够啊朗朗上口。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啊！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就这样讲，叫做什么？叫做满啊，遭损，谦受益。就是叫人不要自满，不要自傲，不要自高，不要自大啊！那要什么？要知道自己的不配，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还有那种可能性。其实在我们所引用的经文里面隐约都隐含的这些句子，上帝是什么？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换句话讲，满了，那满了就只有流出来溢出来，就不可能再有可能性。谦卑的人还能够还有这个可能，连主他自己的话语里面他都这样讲。那我们所要讲的这个比喻啊，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相信在座的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啊。想说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好像感觉上隔了一层啊，的的确确哦。我们想啊，那些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上帝，不信主的人不理会上帝，不信主的人抵挡上帝啊，这些人一定是至高的人，一定是好像井里面的蛙，看出去以为天就这么大啊，所以呢就容易自傲，容易自高，容易拒绝啊，容易就是落到这里面所讲的这些不信主的人。大概是其实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里面隐约还透露出另外一点，我们在是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尤其需要警惕的。因为主讲的这个比喻里面，他讲谁要降卑下来呢？他讲的那个人并不是不认识主的人，是法利赛人。在当时代主耶稣的那个社会里面，法利赛人是精英分子。有人统计说法利赛人在当时的整个的犹太社会里面恐怕只有数千人而已，这换句话讲真的是精英中的精英的。你看那个时候犹太人有多少？可能接近百万，甚至这个数十万都有。这么多的犹太百姓居住在巴勒斯坦，但是其中真正有资格是做法利赛人的也只不过几千人而已啊，是少数中的少数。谁最认识上帝？恐怕大家都会以他们马首是瞻，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谁最熟悉上帝的经典呢？也非他们莫属啊！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能够教训人，他们走在街市上面，人就看得出他们的佩戴经文的那个衣裳的穗子啊！他们随时时辰到了，就在街市上可以朝着圣殿的方向在那边高声的祷告了。而且照着规矩，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严格来讲啊， 犹太人没有这个规矩，这个旧约里面谈到禁食，但是并没有明文规定说一个礼拜要禁食两次。那他们是算是说他们能够更加的多走了一里路了。你看每个礼拜禁食两次，而且该奉献的奉献。那严格来讲，最最认识上帝的，最最熟悉上帝的书的，最最遵照上帝的吩咐去行的，他们的生活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大概就非法利赛人莫属了。结果在这个比喻里面，谁要降卑下来呢？这个大家一看一目了然，他所指的就是指这位法利赛人。其实严格来讲，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他就是针对着约底下的百姓讲的。这个有点感觉到有点突兀啊。主耶稣所讲的，对着门徒们讲，指着谁讲？指着就是他的约底下的子民讲的。税吏也是犹太人，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的子孙。那这样的主耶稣讲，谈到这么样一个严肃的课题，这么样沉重的一个结论，所以我们也值得我们好好来从这里面来受教啊。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他的前文呢，前言后语其实讲得很清楚了。他讲了，他说他看到有些人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所以呢，因着这个原因，他设一个比喻。比喻整个讲完，最后的那个结论也是呼应他前面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的动机。所以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很清楚，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啊，他的动机，他的用意啊，就是在环绕着这样的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其实什么是自高的人，什么是自傲的人，就是那些自义的人。固然不信主的人呢，他可能认为我怎么是罪人呢？我们奉公守法啊，我们凭着良心行事，这是我们这个中国人华人呢最喜欢摆在嘴上面的啊。我们知书达理，我们受圣贤的书的教诲啊。我跟诸位讲过，以前我在北美念书，我就碰过这样一位老先生，他在语言系里面教书，是大概抗战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中国大陆，到了北美以后定居在那边，所以上了年纪了，年纪很大，在那边教什么，就教中国古典的这些经书啊。他的教我其实我很佩服那些学他的课的那些外国人呢，他是直接叫他们读这个经典的。你随便抓一个从台湾来、从中国大陆、从香港来，你叫他背啊，他可能还背不出来啊。我们听闻过，但是我们要背那个原文呢，可能背不出来。这个老先生上课是教原文典籍，叫他们背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老外啊，朗朗可以上口。初听你会吓一跳的，佩服得不得了，怎么这些人会。那这个老先生他就是一个很这种有学问的人，但是他有他的立场的啊。轻易你不可以传福音说罪人要悔改，主耶稣来要救罪人，他一听他可以当众跟你翻脸辩驳的啊。有这样的人，这些自义的人总以为我哪里是，我是圣人的门徒，我们一生就是希望能够追求成，能够达到圣贤的这个等次的地位。像这样的人呢，就是自高的人，就是这边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的。那宣称自己认识上帝的人呢，如果也落到这个自义的 这种境的这个地步啊，那也是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所要指着讲的，至高的人要下来。所以这是主耶稣讲比喻的动机，也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后所给我们的一个结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啊。当然了，这个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再也没有法利赛人。你知道主耶稣之后啊，就再也没有法利赛人，这也很明显。那法利赛人已经被什么这个假冒为善这个四个字画上等号了。你说还有谁啊敢再说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就等同于 hypocrite， 就等同于伪君子，就等同于假冒为善的人。那么当然整个局势也变了，以色列人又再一次的亡国，是亡国中的亡国，所以整个社会瓦解掉了，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瓦解掉了，所以法利赛人也消失了，税吏当然也就没有了，因为整个巴勒斯坦就已经不成一个家园了。在主后70年，我们知道整个的战乱，绝大多数的犹太人被一船一船的拉到欧洲去了，卖为奴隶，都已经不成为一个犹太的社会了，没有税吏了啊，所以整个社会啊也变了，也不同了。但是呢，没有法利赛人，没有税吏，这个原则不会因为他们不在了就改变，因为这个原则啊始终如一，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颠扑不破啊，这个力补常新的啊。但是呢，你说自义的人、至高的人，虽然没有法利赛人，你说还有没有？有，多的是。而且呢，我们自己要常常提醒，可能我们就也在其中啊。排队排在里面啊，可能不见得是排在最前面，但是呢就在这一大群的人当中，我们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就给我们来看，其实啊受过一点教育的人，好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学过，我们受教过，年纪到了某一个年纪，也有很多的一些人生的经历啊，也见过，也听过，也自己感受过，所以啊，通常我们在人的面前，在你的上司，在你的长者面前，我们会收敛的。就算是初萍水相逢认识的，我们也会有所啊。都会懂得一种自己的分寸，在人面前懂得怎么样啊，表达出我们的客气啊，表达出我们的谦让，这个是我们都会的。但是往往呢，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人的面前表现得太自大的话，招人厌的。你在同事当中，你如果这样做，你的同事就排挤你，同事就会觉得跟你格格不入，很难跟你同事，很难跟你同工的啊，这个很自然，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往往啊，我们在我们自己面对的这个上帝的面前，我们很可能无意当中啊，我们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我们的一种自义，一种自大。你来看这个法利赛人，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啊，很多人讲得很精彩的啊，他都提到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法利赛人懂得祷告，懂得祷告。法利赛人到底这个比喻里面啊，他跟税吏两个之间。有些我们来对比一下，到底有哪一点让我们感觉到最最 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最大的分歧点。当然你说法利赛人文采好，所以他可以隶属他的在上帝他在生活里面的各样的表现，他知道这里面所提出来的每一项都对应着上帝的律法里面他的一些吩咐一些要求。税吏呢好像文采不彰啊，他讲来讲去他讲一句话而已，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分野点啊。你如果读你也会觉得法利赛人呢、啊，他在无意当中呢他夺取了上帝的尊荣，因为他说我不像别人，我也不怎么勒索，我也不去抢夺，我也不去欺诈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想，我也没有抢夺，我也没有欺诈啊，我也没有去侵占或什么，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当作自然了，以为 take for granted， 就是好像忘掉我们所得着的一切都从他那边来，所有的好处离不了从主而来，但是我们习以为常了，我们不侵占地上的财物，我们不掠夺，我们不欺诈，但是我们侵占了上帝的，侵占了上帝他该得的这个荣耀，我们该归给他的这个颂赞，我们无形中可能做了。你知道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啊，其实你要对比起来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对比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对照的。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两个呢，一个是什么？两个都很富有，但是一个的富有是学富五车啊。你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学富五车什么意思呢？他懂得很多的经书。这个税吏呢，是很多财宝啊，很多这个家财万贯啊，穿着的可能是绫罗绸缎。但是那个呢是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所以两个都很满，两个都很多，而且两个都在经上面有关系，不过声音是一音之转，一个是在经书上面，一个是在经营上面啊，两个都很下功夫的。这个从这方面来比，这两个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对照的啊。但是法利赛人他的祷告跟税吏的祷告，从这个整个的出发点上面来看呢，有一个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最最关键的分歧点。你知道这个税吏他到上帝的面前他都不敢靠近，因为他知道自己污秽，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本相，认识到他自己的不配，他也不敢抬头看，他不敢扬手，他只俯头垂着胸。结果呢，上帝看到他，上帝听到他的祷告，而这个税吏呢，主耶稣的比喻里面呢，也挖苦了他，说他自言自语，他站在那边祷告，我们不知道他站在哪里了，我想他一定不会站到柱子旁，躲在这个布幔的后面，不会。法利赛人的个性我们很了解的，因为从圣经上面的描绘啊，你可以知道法利赛人是喜欢进食的，就要在上面呢、啊、挂一个愁容啊，他们要喜欢敲锣打鼓，生怕别人不晓得，所以他到时候时辰快到了要去祷告，他就赶快赶出去，但是呢，他一定呢赶不到。所以他就在一个大的这个十字路口呢就站定了，时辰到了啊，我赶不到圣殿在那边祷告，但是我可以在这边向着圣殿，我就开始高声祷告了啊。那人人都能够看得到他，看得到有这样一位近前的，这是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他可能一站了，一定站在一个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大家都能够听得到的，然后他开始隶属 他讲最大的差别，税吏很诚实的面对上帝，他是个别单独面对上帝，在上帝面前虽然不敢仰脸看，不敢扬声祷告，但是上帝看到他。所以换句话讲，上帝看到人的内心，而且税吏很诚实的知道自己的本位，知道自己的本相，也知道上帝是那一位能够施恩，所以他到他跟前来向他求恩。这个开恩可怜我啊，这个字眼 Be mercy on me， 这个字眼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这个字眼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曾经读过，说那个施恩座，那个施恩座的那个意思，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有那个小字叫做避罪，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是指献上赎罪祭来平息上帝公义圣洁的愤怒跟审判，因为人有罪，上帝断不以啊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的。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不容许有任何罪在他的眼前，不容许到他跟前有罪。那怎么办？献上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呢，来使上帝的愤怒平止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一部分。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救赎有好多讲到，从不同的角度讲了，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他止住愤怒，平息了上帝对罪的追讨。这时候上帝看到的是献上来的赎罪的牺牲，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遮盖了，所以他看到的是基督的义，然后把基督的义就加附在靠着耶稣基督凭着信心到他跟前的人。所以他这边用的这个字眼就是这个字眼 propitiation 的这样一个字眼。但是他当然他这边是一个指的是一个这个名词啊，用的是一个字眼，是恩典，连续怜悯我，愿主你的怜悯在我的身上。所以换句话讲，这个税吏啊，他到上帝的跟前，他是自己诚实的来面对他，而且知道在他那边能够避罪，在他那边能够施恩。所以他不是凭着他自己啊，他没有任何可以能够拿到上帝跟前的，虽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到上帝跟前的，他把他自己带到上帝跟前来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把他的连续怜悯给他。这个法利赛人呢、啊？这个法利赛人，你说他到上帝的跟前，他拿了是他自己的本事，拿了是他自己遵照所行，他认为这是他的 credit， 这是他的功劳啊，他所做的，所以他隶属出来。虽然他也是自己到上帝的跟前，你注意看哦，他知道他在上帝的跟前，他要来也要来讨好上帝，他知道上帝是主物。我刚刚讲了，很多时候自义的人很可能在认识主的人当中的那些人的身上，往往会落在那些所谓很有宗教的地位，很有宗教意识的，很有宗教性的生活的那样的那些人的当中。教会有的时候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走下坡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今天10月30号，明天10月31，很多教会很可能把这个主日是定为这个所谓的这个 Reformation 啊，这个主日是 改教的这个改革中的逐日，也的的确确499年了。你知道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所处的那个罗马天主教啊，其实就是像这样子的，就是虚有其表啊，是金玉其外啊，败絮其中。他到了罗马去朝圣，有一次他出差被他的修道院打发去，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哦，大概是在1510年左右，1509-1510年，他1483年生，所以他30岁大概都还不到，30岁不到的时候他就被差到这个罗马去出差。结果在他的这个传记里面他就写啊，他说那些神父，他到了罗马去，因为是存着一个朝圣的心去啊，那个地方一定很神圣的，那个地方一定很圣洁的啊，结果他发现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俗话讲说天子脚底下，其实窝藏了很多的那种见不得掀不起来的这种东西，也是有道理的。在罗马教廷的这个的那个大的城市里面，他说那些神父神职人员要主持那些弥撒，这是他们例行的公事，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养生呢，就从你为举办一次弥撒或者举办一次什么礼拜，那么别人给你的奉献，这是变成他们的养生的来源之一啊。那你想你做生意的话，变成做生意了，你做生意的话，你当然希望我一天里面啊，排得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的进账就多一点了。所以马丁路德说他回来他看了，他说这些神职人员为了要能够把时间压缩，要多安排几场可以有多一点的收入，所以他们祝祷呢都是应该讲一段他就讲头尾一加起来马上结束了，一下子就把一个该有的聚会呢就压缩起来，他就可以再去另外一场。这马丁路德的传记里面提到的，他还提到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的生活不是很这个有懂的规矩，所以罗马城那么大，梵蒂冈那么神圣，他说但是游民一大堆，随地大小便。在那个时代500年前，所以他注意到那边特别多圣安东尼，所谓的圣安东尼圣徒的肖像。原来圣安东尼圣徒呢，照着罗马他们的那些天主教的那种说法呢，是专门管束人不可以随便大小便的，所以大家到处弄这个东西。那讲这个东西是做什么？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教会过去的历史里面，其实让人看到了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失败的地方。法利赛人在那个时代就成为一个代表了，他最大的一个分别，税吏到上帝的跟前，法利赛人到上帝的跟前，都是各自去，税吏很诚实的单独的面对着上帝，法利赛人个别去，虽然是自己去，他却带了一大堆人一起去。他带了一大堆人做什么呢？他在上帝面前来评比，你看我比这个人在 我在这里，我比这个人好，我不像那个，尤其指的是我不像那个税吏。所以法利赛人跟税吏一个最大的不同啊，他到上帝跟前，他拉了一牵扯了一大堆人在那边，他知道他必须要尊敬上帝，他必须要敬拜上帝，他是主。但是无形中他在上帝所表现出来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本相是什么， 志意了。从哪里表现出来？从他喜欢评比众人，所以他不是很诚实的面对上帝。这里面的一个这种很细腻的一个差别就在这里。他到上帝跟前，他其实心里面想的是，他从跟所提到的这些里面他所做的所行的跟众人的对比当中呢，他要得到盼望得到上帝的称许，让上帝看，你看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人比人有的时候会气死人，这个法利赛人不是，这个法利赛人是人比人啊，比死人，他把别人都能比下去了，他把自己给比上来了，是这样子一个这样子的人。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啊，其实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很重要啊。我们到上帝的跟前来，你要做一个谦卑的人，谦虚的人。你到上帝面前很诚实，我们个别的来面对上帝，知道我们自己的不配，知道我们自己是要依靠着他，也知道在他那边有赦罪的恩典，在他那边有连续。那这样子是这个主耶稣里面所讲的那个人，就是那个税吏，他回家去啊，比法利赛人倒算为义了，因为他是真正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到上帝跟前，而且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法利赛人，我们千万从这里面学教训，到上帝跟前了，不要带一大堆人，不要带一大堆我们自己的，我们好像我们的履历一样啊，我们的履历里面一定要想办法来推销我们自己啦，所以我们的履历里面多半都是从把我们的经验、把我们的学历各方面啊，我们带到上帝跟前了，千万要小心，你把你这些东西通通带到上帝跟前去，一一数出来，更糟糕的是，还跟一大堆其他的人在上帝面前来搬弄、来比较。所以主耶稣他讲，至高的就是那些自义的，至高的人是什么？至高的人其实就是自义的，不服上帝的义，因为他不服上帝的义，自己以为照着上帝的吩咐来行来做，从这里面来积累自己的义，他不服上帝的义。这些人自立于上帝之外啊，结果呢，无形当中好像取上帝啊，自立了，取而代之了，他取而代之夺了上帝的荣耀了，而不自知，这就是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那这个谦卑的人呢，谦卑的人在上帝面前一定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认识到自己，知道别无依靠，到上帝的跟前，他才是我们的，才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啊，有一个形象来解释什么是谦虚谦卑。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你知道他用一个图像来表达，叫做山在地底下，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啊？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里面，什么叫做谦虚呢？什么叫做谦卑？他用一个形象来表达，就是山在地底下，这个寓意很深呢、哦。因为山呢要越高越好，那通通是在地面上面嘛，那叫山，人人一看就看到了。但是在解释啊，用图像来解释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谦虚，谦让，用的形象啊是山摆在地底下。那你想，这个山摆在地底下，就从外表上看不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先人的智慧，用这样的一个来解说什么叫谦。 但是你要注意哦，我们通常想到的谦虚、谦让、谦卑啊，不是这个虚情假意、矫情做作，不是，是你真实有那座山哦。你要真实有那座山，而又你还把这座山隐藏在地面底下，那个才是真正的谦卑。所以换句话讲，真正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圣经里面提到有一位说世上再也没有人像他那样谦卑的，你说是谁？摩西啊。那摩西你想啊，是啊，摩西谦卑，因为摩西他自己说他拙口笨舌，他不会讲或什么。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像打脸了，打他的脸了，因为他在埃及皇宫里面学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还底下还讲口才学问都很好的。那你说摩西的谦卑到底在哪里？谦卑，摩西的谦卑啊，是他知道上帝的这个心意啊，是有应许在以色列家，对着列祖有应许的，他能够以上帝的家里的事为事。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讲说他在上帝的全家里面尽忠，他做仆人在上帝的全家里面，因为他以上帝的事为事，他真正表现出他谦卑的，让人看到他里面他有那座山，但是他把那座山是摆在这个地底下的，是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看到？就是前几个礼拜陈牧师在这边讲到了，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拜金牛犊的那件事情，上帝对他讲，耶和华上帝对他讲，他说我把所有这些以色列其他的支派通通灭掉，我就选你，立你，你做这个整个上帝选民的代表。摩西怎么回应？所以摩西在耶和华上帝面前为以色列众支派在那边祷告，求上帝，跟上帝在论理，论理是为了他自己的同胞。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他在真理信仰上面是有的，是有，还能够真正持守住，认识上帝的心意，能够忠心，为了上帝的事而忠心，也愿意不是自己来出头，是为了众人来祷告，为了众人来祈求的。即使他自己好像看起来他能够得着了这些好处，他都撇在一边，他要不是他自己，不是他自己这个支派，他自己这一家得着恩典，他要所有他自己的同胞一起得着恩典。这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都是认识上帝的人，我们都愿意遵照着上帝的吩咐而行，我们也经常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来朝见他，来向他祷告，来靠近主，来寻求他的心意，也把我们的感恩，也把我们的代求的事项倒到他跟前。记得我们要很诚实的在他面前面对我们自己，像那个税吏一样，而不是带了一大群人，虽然自己去，但是带了一大群人到他的跟前，还在他的跟前在那边比来比去。这就是一个自义的人，我们应当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你说圣经上面什么地方让我们真正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讲就谦卑的呢？有，主耶稣他自己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你们要负我的啊，你们要像我一样心里面柔和谦卑。这个谦卑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好多次，是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品格之一。在主耶稣的身上，在圣徒们的身上，让我们看到 在普遍的启示，在普遍的文化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在64个卦里面，所有的卦都有反反复复，有好有坏，你不能够满，一满了就开始要走下坡了。所以六个爻里面有好有坏，有好有坏，起起伏伏，起起伏，这是古人的想法，什么东西都是一直有变化啊，转来转去，而且呢千万不能够越过头，一越过头就要倒回头了啊。但是唯有一个，就是牵挂，牵挂的六个爻啊都是好的，很特别的，就唯一的一个。所以文化里面也隐约把上帝的心意啊，在这个普遍的启示、普遍的恩惠里面表现出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自己要谦卑，要顺从。我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的那一句话，我们再来做一个结论。这里面呢，就讲到我们应当要自卑，要谦虚。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五、第六，我们把第五、第六节读一遍。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在你的面前，我们是成为属主名下的儿女，我们认识主，我们也宣称我们亲近主，向主祷告，向主求恩，也愿在众人当中来代表主你自己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教训、各种我们能领受的真理。愿我们能够牢牢记得这个比喻里面所给我们的警醒、警惕，好叫我们明白要以谦卑束腰，要自卑在上帝的手下，要伏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座山，都在主你自己的话语上面受教扎根，都愿在主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我们参与，我们配搭同工，都愿在生命当中我们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也能够结长存的果子。但我们更愿主你的手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修剪整齐，好叫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结能够长存、存留得住的果子，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我们被造就起来所有的各样的恩典福气，各样在人面前好像可夸的，都要像埋在地底下的那座山一样，要懂得自卑，懂得谦虚，要懂得诚实的在主的面前，也要懂得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所处的各样的环境，对待我们所交往、我们所同事的、我们周遭的人，愿意为众人来祷告、来求恩，愿意为众人来求好处，愿意众人能够得着造就、得着益处，愿意与人来分享我们所得着各样属天的福气。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